更新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喜悦你的话语，也喜悦主啊，在你的话语中真的来成长，愿意真的听从主你的教导。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的二章的24-8节。那么从上一次的信息中呢，我们看到了我们都是需要救恩的一群人，我们只有得到救恩，那么我们才能恢复我们过去本来神给我们的那些的恩典，那些的这个我们预备的那些好处。那么首先就可以恢复起初神赐给人的那个权柄，只有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呢，我们才能恢复起初神赐给我们的人的那个荣耀，也才能恢复起初神托付给我们自己管理这个世界的那个责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既然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救恩，那么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那么是如何才能成就的呢？如果我们用一句话说，那么今天的信息就告诉我们了，神给我们的救恩乃是通过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成就他的救恩的。那么这里面呢，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基督乃是道成肉身，通过他的受死才能得到一个尊荣的冠冕。那另一方面呢，基督道成肉身，通过他复活才能最终击败魔鬼。第三个方面就是基督道成肉身，透过他自己的献祭才能拯救神的百姓。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呢来看今天的这段信息。那么第一部分就是基督道成肉身，透过他的受死他才能得到那个荣耀的冠冕，就是在第9节到第13节。我们先看第9节，他这里说，他这里说，你喜爱公义。第9节他这样说的是这个，对不起，我这个字，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人人尝了死亡。那么在希伯来书中，大家如果读认真读这本书的话，那么耶稣的这个名字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第一次出现，在第二章里面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为什么前面没出现了？因为神的旨意乃是在他的儿子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才取名为耶稣，取名为耶稣。所以耶稣呢，特使他来到地上给他的这个名字作为人。那么在马太福音1:21，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是在神的儿子基督成为人子以后才使用耶稣称他的名。所以呢，成为这里面他说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那这儿这个成为呢，在这里是一个完成式的被动态，意思就是天使可以在零件和有限的时空间，我们上次说了可以往返可以穿梭，但是呢，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他却只是能够生活在这个有限的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也就是说是父神是他的儿子基督成为一个比天使稍微小一点的人，基督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就这样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跟我们罪人住在一起。那这边说有受死的苦，显然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基督耶稣呢，他是经十字架而进入他的荣耀，所以呢，受死的苦是他戴上冠冕的一个原因，没有受死的苦，耶稣基督也不会戴上这个荣耀的冠冕。那么为冠冕，他的荣耀尊贵为冠冕， 也是它是一个完成，微观点这个微呢是一个完成式，这个被动式，就是不是主动，是被动的，就表示呢耶稣基督呢他作用的观点乃是他的父神，我们的天父授予他的，也是唯一耶稣基督他才配得的。基督呢他是借着神的恩为我们人人而死，借着神的恩典为我们人人而死，他品尝了死亡的这个滋味，也就是说他亲身的他经历了死亡这件事情。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这里的人人和这里的万人他都是指表面意思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并不是说是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会得救最终，就好像条条道路通罗马，最后大家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不管你信什么，不管你什么生活，不是这样子的。而这节经文乃是说基督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他付上的代价，他足够拯救全人类的每一个人，他的基督付上的代价是足足的拯救所有的人。但是呢只有那些真正信靠他，真正有新的生命的人，才能真正的是一个得救的人，才能真正的得到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这个不信的人虽然是普世论普救论以为所有的世上的耶稣神是爱最后把所有的人就都拯救了，不管你怎么样，不是的，这里面不是普救论，而还是那些蒙神拣选了蒙神圣灵他的内助，那么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蒙神拣选的人才最终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并不是神的救。但是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那么付上的代价，他足以让每一个人得救，但是每个人得救还是要靠他的信心，靠神赐他的信神圣灵。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基督道成肉身受死是他完成救恩必须的第一步，是第一步，是在神的永世救恩的计划中已经确立的，不会改变。所以呢他降世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受死，耶稣基督他降世的目的目的之一就是他来了，就是来就像是来死来了，为你我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人人要付上赎价，就是为那些所有的信靠他的人，那么他的赎价足以拯救每一个人，也要借着他的受苦才能得着他尊贵荣耀的那个冠冕。虽然基督代替性的死是足够人人取用，但是呢对那些不接受救恩的人仍然是没有任何的果效，所以他的救恩你要愿意，你要亲自的从心里面去接受才能产生这个果效。也不是说是谁想接受我今天觉得好了接受，明天不是的，救恩一旦你接受，一旦你真正的得救，那你的救恩神就会永闻神的保守。那么犹太人那么盼望怎么样一个基督呢？换句话说，他们期望的基督来的时候为他们做什么呢？其实犹太人的意愿是什么呢？他们愿意基督来的时候呢会立即就拯救他们，至少会把罗马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甚至会把罗马帝国给他毁灭，这样大卫的宝座才能重新的恢复，整个犹太民族才能再次的复兴。世人也一下就看着，以色列人这个真伟大，他们的这个救主一下来把他们就拯救了，能够全世界能看到耶稣基督拯救以色列人，这个马上就荣耀就能显现出来，这是他们的想象，也是犹太人的一个愿望。但是呢神的旨意却不是这样，神要赐下的基督来，他要拯救以色列，这是神是这样的计划。但是呢这位基督只有在经历受苦和受死以后，
他才会得胜，他才会得胜。所以呢，犹太人说不行，这个人怎么会是基督呢？怎么是会我们盼望的弥赛亚呢？耶稣他是一个不但没有替他们雪耻，没有打败罗马帝国，而且是被罗马帝国的兵丁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连反抗都没有，不敢反抗的一个人。他们想，那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拯救我们的以色列国呢？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说，耶稣他不是基督，他一定不是基督，基督不是，他们想象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也告诉也是圣经上写的很明白，基督耶稣因受死的苦得的这个尊荣，这个尊荣的冠冕，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受死而得的这个尊贵荣耀做冠冕，乃是因为他要成全父神最终里面一定要替你替我死的这一个步骤，他这个步骤是不能少的，他必须要经过这一步。因为神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为人人预备的，那么他也要为人人尝这个死的这个滋味。所以呢，这就是说他为了成全神为你我预备的救恩，他必然要经历这些十字架上痛苦的这些死亡的痛苦。那么我们再看第十节，他这说，他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他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第十节啊，我们这儿第十节是，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他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意的。那么这节的开头呢，有一个表示原因的一个连接词，他说原来。那么告诉我们读者呢，就是耶稣之所以为人人尝了死味，他这是个原因，是因为这是父神的旨意，是父神旨意。那为万物所有、为万物所本的，就是指那位父神，就是那位父神。而基督耶稣他是借着十字架来成全救恩，所以呢，他对神来说这是完全才是合意的。也就是意思就是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方法，如果是去来做成救恩的话，都是不合意的，只有耶稣基督这个方法是父神的旨意才是合意的。而且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这里面许多的儿子就是指所有那些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的得救的那些神的儿女。这里面也说的进入荣耀，就是指的是最后那个荣耀，是终极性的，是救赎成全的最后的那个最终的荣耀。所以那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领我们所进到的那个荣耀。那到那时候呢，那些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人、蒙恩得救的人，会因为主把一个新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会与耶稣基督一同为后嗣，与耶稣基督一同来得神给我们在天上预备的产业。那这里面还有个救恩的元帅，他意思就是他们救恩的开创者，或者是那个开路的先锋，可以我们这样讲啊，元帅。他是领，就是领我们那个领队的人，我们随着神的儿女前面那个领我们进入荣耀中的那个神的，我们的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长子，我们是神他的弟兄，一会儿我们后面还会看到。所有一直跟随他到底的人，才能最后真正的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呢，若神的许多儿子没有被领到最终的荣耀里去的时候，那么基督的救恩就不算是完全的，只有最终把我们领到那个完全的荣耀中，基督的救恩才能得以完全。而且呢，若基督没有通过受死的苦难来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那么 基督也不能算是那个完全的救主，所以这里边一步也一个也不能少，这是神的旨意。那么十一节接着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和得以成圣的都和那些得以成圣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么那使人成圣的当然就是这里面就是指我们的基督耶稣，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指我们这些所有的蒙恩得救蒙了神恩典的许多神的儿子，就是许多儿子，就是指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蒙神拣选的分别为圣的。那基督和神的许多儿子都是什么呀？我们都是出于一位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说我们是在天上的父，是我们的父，也是耶稣基督的父。所以呢，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大家在读这个福音书时候看到，那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向你们显现的时候，其实他首先是向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那么他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玛利亚就要上前去摸耶稣去。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哎，我弟兄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从这我们就看到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蒙神拣选分别为圣的这群人，包括你我，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有一个天父，所以我们都是父神的儿女，也是父神的弟兄，我们之间是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么这里面接着12到13节，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那么其实这两句经文呢，是旧约里面的可以说两句预言，可以说耶稣基督没有来到的时候，旧约的先知已经预言到耶稣基督的来到，要来成就这个救恩。那么12节呢，它是引到，它是出自诗篇22篇的22节，这个话呢一模一样，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那这里的我就是指的基督耶稣，你就是指的父神，我的弟兄就是那些蒙恩得救神的那些儿女们，包括你我。那么13节呢，它是引自以赛亚书的8章17-18节，这段呢，他是引用的，他是把这段呢，他是抽，他总结了一下，算是。那原文是这样的，他以赛亚书5章8到17-18节，他说：“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所以这就是已经。所以将来呢，这是对将来的一个预言，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拯救神的儿女的时候，他这里面说我的儿女，他这里面一定大家注意，不是说是耶稣基督的儿女，不是的，乃是耶稣与他们在一起，是神把这些神的儿女给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与神所给他的儿女，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是神的儿女们，他是赐给耶稣做耶稣的弟兄。所以呢，我们现在这里，我们在这聚集，我们这一群人现在一起，我们互为弟兄姐妹。所以其实这已经就是根据旧约的预言，我们是耶稣的弟兄，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在旧约中已经有了这样的预言，将来教会中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呢，那使人成圣的，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位神，这就是都是一位神。我们能够得救蒙恩，都是父神他的工作，是他使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我们已经从世人中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虽然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神儿女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个地位就是耶稣称我们为弟兄。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亲自，神的儿子。那么我们是神蒙恩拯救拣选的一群人，我们是，就我们是从外面他领养回来的一群人。所以呢，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也没有轻看我们，所以他也不以为耻称我们为弟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弟兄的会里面，在大会的中间，耶稣基督说：“看啊，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所以这就是说，这里面就说，我们所有蒙神恩典分别为圣的这群人，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是耶稣基督的弟兄。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他不以为耻，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他愿意为我们来完成这个救恩。所以这是这个第一部分。那么我们再看第二部分，就是道成这个成就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第二步骤，就是他要道成肉身，要透过复活来击败，来胜过魔鬼撒旦。这是在第十四到第十五节，他这儿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么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那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我们都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有一个身体的人。所以同有的意思就是我们都享有这共同的这个本质。所以这里面说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我们这群的这个样式，我们是有血肉之体的。所以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也照样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些，我们这样的样式。所以照样的意思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使用了相同的方式，是借我们都是从父母那里出来的，对不对？而耶稣基督也，我们耶稣基督也是由一个地上的母亲所生的，所以呢，他是借着女子生出，也成为跟你我样式一样的人类中的一员。所以圣经说到基督的道成肉身，用的是成为或者取啊，他没有说是来造成一个什么样，成是因为是用的是成为或者取，而不是说是哎他是被造的。所以耶稣基督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这里有的成了，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借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在腓立比书二章七节，他这也是说耶稣基督时候说什么了，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看这里面从来没有说哎他是怎么造的，怎么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呢，用成为或者神取，就说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个道，他是这个道呢，起初他就有的，他在永恒中他就存在，只是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那么他 以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所以他不是被造。那这里面说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那这里面呢，他有了两，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我们人的样式，成为这样一个血肉之体，他呢有两个目的在这个里面。第一，就是只有成为一个血肉之体，他才能够就是有一个身体 physical 的身体，他才能借着从死里复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这里面的败坏的意思呢，就是使什么是无效，使一个东西呢失去它的能力。意思也就是那掌死权的，在这里面用的是现在分词，表明了魔鬼他的正常的他每日的生活工作，就是借着他的手中的这个掌死权的这个他的这个权柄，他持续的将人带进死亡。这是魔鬼的工作，就是把人，他的目的就是把一个一个的人 带向死亡，带进死亡里面去。那么这个呢，基督成为血肉之躯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呢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活在那个罪的权势之下，那么害怕死亡的这群人。这个里面的释放的意思就是使什么什么得自由，把一个被捆绑的东西把它松开绑，把它释放出来，这个意思。所以呢，基督借着自己的死和他的复活，将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释放出来，从死的权势奴役之下把他们救拔出来。那么我们如果基督可以这样，那么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也可以将来，我们也相信，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罪中，从死亡中，我们通过神的恩典被释放出来。所以呢，基督耶稣经历从死里复活，他胜过魔鬼，这是基督完全救恩，完成神的救恩，他的必须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死了以后他要复活，要战胜魔鬼。那么死亡的权势，透过他的复活，表明死亡的权势是不能拘禁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那么同样也不能拘禁每一个因信称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所以死亡的权势也不能拘禁你我。所以呢，耶稣基督，那我们这样再想一下，就是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来做人呢？他为什么他完全可以不做人就可以拯救我们这些人？他一定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做人是特别是来到世上，而且为了品尝这个死的苦楚，来为我们死经历死亡来的。那为什么他要来死呢？因为只有借着他的死亡，他才能打败，才能胜过掌死权的魔鬼。没有耶稣基督的死亡，没有他的复活，他就不能胜过魔鬼，不能胜过死亡。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来做人之后，他还有另外一个更深远的目的，就是背后呢，他要得胜一个最大的全能类的共同的仇敌，就是掌死权的这个魔鬼。这个魔鬼，基督要打败掌死权的魔鬼，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捆绑中，把我们真正的拯救出来、释放出来。所以呢，可以这样讲，就是基督的死，乃是把那个死置于死地的死，把撒旦手中那个死的那个罪置于他死地的死。基督的死，乃是能够使人脱离死亡的死。所以他的死跟任何人死亡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可以拯救我们脱离那种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就会因为基督救赎我们而不再惧怕死亡，不需要因为惧怕死亡而一生活在一个罪的奴役之下，做罪的奴仆。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所以从一个侧面就判断一个人你真正得救没得救，一个人真正的有没有神的生命，就是看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真的是惧怕，他还是有平安，他毫无惧怕面对死亡。所以这是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的他的一个表象。那我们这是第二部分，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第那前两个步骤，那么成就我们救恩的耶稣基督，他必须要经历，就是要经历死亡，那么要得到冠冕，经历这个苦楚，死亡的苦楚。另一个呢，就是要他要复活胜，才能胜过撒旦。那么这是另一个他的完成救恩的步骤。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只有他自己献上自己成为一个祭物，他才能拯救神的百姓，他献上祭物才能拯救神的百姓。这就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先看十六节。他这里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节经文开头也有个连词，说因为。所以这里面表明了，就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乃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另一个原因。 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救拔在这些经文中连续他出现过两次，他不救拔天使，而要怎么样救拔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就是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说，救拔的本意就是抓住并把他拉上，抓住把他拉上，让他不要继续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况。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大家还记得，当彼得看见耶稣，他说我也要去你那边，他要在水上走，对不对？我们还记得这个情景。但是呢，当彼得往耶稣那边走的时候，彼得呢，因为害怕就往下沉。他在下沉的时候，彼得喊什么？他说：“主啊，救我，救我！”此时呢，圣经就说耶稣赶快伸手拉住他。所以这里那个动词拉住，跟这里这个救拔是完全相同的两个词，完全相同的一个词。所以此处的意思就是持续，所以关注或者持续感兴趣，他的注意力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相信呢，彼得他往下沉沉，他一开始往耶稣基督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那注视他，看他怎么样，随时耶稣基督就要来拯救他，把他拉上来从水里面。所以呢，所以这里面这个救拔的意思就是神在神的救恩计划中，神所关注的不是天使，他不是天使，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不救拔天使，表明神是借着基督完成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这个救恩，他的对象，他预备的不是说给天使预备的，而完全是给人预备的，给人类预备的。所以呢，而且因为呢，因为天使他持守本位，天使他是不需要救恩的，对不对？那么那些堕落的天使，我们说有那些像魔鬼撒旦，他过去也是天使，但是他是堕落的天使，但是呢没有堕落持守本位的天使，他本身是不需要救恩的，对不对？但是那些堕落的天使，他最后的结局就是等候那末日的审判，也就是神并没有给任何一个堕落的天使预备他得救的任何机会，你堕落就堕落了，等候最后的灭亡。但是他对我们人他不是这样的，可想而知真的是他这么的怜悯我们人。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信靠神的人，就是那些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信心在神面前领受，靠着他的信心在神面前领受恩典的那些人。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他用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代表我们这群人呢？因为亚伯拉罕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我们读创世纪一块看到，他呢是不知道神让他去哪里的时候，他就听神的吩咐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他还其实还不到哪里走，但是他神让他走他就走，具体往哪他继续等候神。还有就当他歇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相信他听从神的话，即使杀了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神也会叫以撒复活，这是亚伯拉罕心中他完全相信。所以呢，这样的信心的一个人，在当时的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亚伯拉罕这么大的信心。所以圣经中我们也说亚伯拉罕被称为什么样，信心之父，没有人在有他这么大的信心在当时的时代。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七节，他这样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节开始的所以就表示呢，后面的内容是下的一个结论，前面说了这么多，后面他做了一个总结，给出基督道成肉身的最终的目的，就是 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里面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除了他没有犯罪，他也不会犯罪，不能犯罪，他在每一件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我们人怎么样，耶稣基督也是怎么样，他必须成为人的样式，像我们人一样，需要吃，需要喝，需要睡觉，他也会遭遇各种的试探诱惑，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以人的身体经历克西马尼园那样的忧伤，那样的难过，他也有软弱，像我们一样。那么他经历十字架的苦难，也只有成为人的样式，人我们这样的人的时候，才会真正的感受，真正的经历。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为他的百姓献上挽回祭。那这里面这个有个相同啊，一个相同。相同呢，在这里用的它是一个这个过去式的一个被动语态，所以它不是这个主自己去做的啊。意思是呢，是神使他相似或相像，所以这里面的被动表明了是父神是他的儿子与他的弟兄相同，哎，这是父神他的工作，使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献上挽回祭。在原文中它是一个现在不定式，现在不定表目的啊，这个挽回祭强调的它不是说是献祭献赎罪祭这个观念，哎，不是说这样一个想法啊，它更是一个献祭赎罪的一个行动，它是表示这个行动亲自呢，不是干说不练，是就他说了就要去，它是表示一个行为行动。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你看，神是这神设立的，是神是主动的。耶稣基督是颂福父神的，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把自己的生命，他亲自的献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行为表明他道成肉身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神成为神的百为神的百姓，就是父神赐给他的神的儿女，把自己献为祭，把自己献为祭。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基督和他的弟兄之间有一个彼此相同或者相像相似的一个属性，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唯一的不同于你我就是他没有犯罪，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圣洁的没有犯罪。所以他为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挽回祭，所以呢耶稣基督为了这件事情能够办成，基督必须他是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但是呢，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才会像神，我们才会有像神一样的性情。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救恩领导，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是不可能有神一样的性情，有像耶稣一样、耶基督一样的一个性情的。所以彼得后书一到四章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就是我们这些蒙神恩典的、蒙神救恩的，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前面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只有脱离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只有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魔鬼的权势，我们才会，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才会真的彰显出与神一样或者相像的这个性情来。所以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必要像他，我们才会像主一样，像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的，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刻，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将来如何，他说还未显明， 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所以呢，耶稣基督成为我和我们同样的这个样式，目的就是要我们真正拥有像他那样的一个生命，像他那样的一个生命，不是我们想有就有，那是神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恩典能力，我们才会有。他赐给我们圣灵，我们才会有这种，我们才会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才会追求更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操练越来越像主，是我们一生我们属灵的一个操练，一生属灵的操练。所以我们有像他一样的生命，我们才会在主再来的那天，我们才会像他一样的复活，我们才会像他一样的复活。他要神的百姓，所以他要为神的百姓，耶稣基督要献上挽回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弟兄，我们也是神的百姓。所以在这段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在十八节他最后这样说，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这里他明确的说到，耶稣基督他被试探而受苦，耶稣基督是经过试探而受苦。那么他是被谁试探？是被什么试探？那么这个我们需要来想一下。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就是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这里面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这句话在记，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么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神，所以他不能被恶试探，对不对？这一点肯定他是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他也不试探人。耶稣基督他又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是绝对无罪的，也就不存在他被自己的私欲或者是这个被他的私欲牵引诱惑，这也不存在。那么也就是说神不能被，那么这里面就说神不能被试探，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不会遇见试探，不是说耶稣基督不遇见试探，而他的意思呢，就是当他遇见试探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不会落入，不会陷入这个试探之中，他不会落入这个试探。所以呢，神不能被恶试探，其实最好的他不会落入试探最好的例子，我们就是说耶稣基督在他出来传道，刚开始预备传道的时候，他要受，在旷野中要受魔鬼的试探，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魔鬼三次来试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都没有，魔鬼都没有得逞。也就是虽然耶稣基督面对魔鬼试探，但是他没有落入魔鬼的试探。但是大家也要注意这句话，当耶稣基督三次胜过魔鬼的试探以后呢，路加福音十章十三节他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魔鬼也想了好多办法，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三次就暂时离开耶稣了。这里面是暂时意思，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魔鬼是暂时离开耶稣基督了。虽然圣经中没有记录，哎，他什么时候还试探过耶稣，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可能受过魔鬼多次的试探，因为魔鬼只是那个时候暂时没有在世的。后来耶稣基督可能也会受到过魔鬼多次的试探，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同样的没有落入魔鬼的试探，他一次一次的胜过魔鬼。所以呢，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既然作为耶稣基督他都这样的经常受试探受这些，那么你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也会面对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处境，我们也会经常面对各式各样的试探。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靠我们自己 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能够来避开这些试探，不可能靠我们自己能够不落入试探，所以我们就要常常的要祷告神，主祷告里面让我们祷告神，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其实里面的遇见呢，其实有点翻译有点不对啊，应该是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是让我们不要落入试探，因为我们不可能不遇见试探，对不对？我们不能是祷告说是，哎神，你不要让我遇见任何试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祷告神是祷告，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抵挡这些试探，拒绝这些试探，让我们不要落入更要的试探之中。所以呢，耶稣他如果不来做人，其实我们刚才说他也能了解我们受试探的这些的难处，这些的痛苦，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但是呢，他照样他来做人了，他没有那样做，他是照样来做人，成为你我一样的样式。要是他这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就是要我们知道，他虽然是神，他愿意明白我们的痛苦，不是他也明，而且他愿意亲自，是不是他能愿意亲自体恤经历我们所承受的痛苦那些难处，所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亲自成为人的样式，也是要我们知道他经历过我们一切我们所承受所面对的痛苦，所以这样他就体恤你我在生命中我们的经历。所以这就是最后一节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所以他体恤你我所面对的一切，在我们面对任何试探诱惑时候，神也必然会给我们开一条路，不让我们在里面那么受那些苦难，受那些试探，即使我们承受不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他经历过各样的试探，这样的苦难，他会在我们担当不了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会亲自的来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所以这里的搭救就表示他不但明白，他还能拯救我们脱离在试探中的各样的这些的难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看到基督耶稣是如何完成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他首先是通过道成肉身和受死的方式得到了那尊贵荣耀的冠冕，然后呢，他又通过受死从死里复活，他击败了魔鬼，把魔鬼罪恶的权势从那些蒙恩得救的人的身上给他拿走，给他解开释放，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而且呢，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经历死亡以后他的复活，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成为忠心慈悲的大祭司，忠心慈悲的大祭司，为神的百姓献上自己的生命作为挽回祭，消除神的愤怒，恢复我们和神那种美好和谐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既是祭司，也是那个献祭的那一位，也是那个祭物，就是那个挽回祭。所以他一个人充当了两个方面的这个职责，两个方面的这个祭司，他既是祭司，也是那个祭物。所以这是只有神才能这样做，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完成这项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成为得救的人，不是因为我们选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乃是神首先拣选了我们，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救恩。所以我们是被神拯救，白白的领受救恩的一群人，白白领受救恩的一群人。在救赎的工作上，我们没有丝毫的功劳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而且呢，我们看到了基督耶稣完成救恩，他没有赐给比我们高的那个天使，他没有把救恩赐给那些堕落的天使，而是赐给我们这些比天使低微的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本该灭亡， 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怜悯你我，所以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难以想象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真的蒙神拯救，我们真的要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救恩。那么怎么样来有感谢的心呢？那么就是要活出一个真正有基督信仰的一个生命来，真正有基督信仰的生命来，在日常生活中来操练我们对主对神的信心，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化为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常常思想神在雅各书2章26节对我们的这个讲的话，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的信心乃是活的信心，不是一个死的信心，因为死的信心是一个没有救恩的信心。那么大家还记得上周史高牧师上周我们的这个讲道的这个金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背会啊？有，就是说基督降世，那么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是吧？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使徒保罗这样讲的。我们这样想，保罗都不觉得他是一个罪魁，那我们呢？我们呢？有没有人说啊，我比保罗好点什么？我比保罗是不是好呀？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想说，那么我们有没有认为我们其实才是那个罪魁呢？我们自己这样一个罪魁，我们既然已经得救，我们就当有行为体现我们真正有一个得救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的行为只有通过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才能显现出来。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心思意念和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都是在不义中来抵挡神，来做什么说什么，我们都是不讨神喜悦。但是呢，我们现在蒙了神的恩典，我们现在已经不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不在罪恶的捆绑之下，我们现在完全属于主的人了，属于基督的人了，我们都是号称是基督徒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全人，我们要献给我们的主来做他的奴仆。那么做奴仆，我们就是要听从主人所有的吩咐，不管这个吩咐是什么吩咐，都不能怠慢，要忠心的做主托付的那些事情。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上个星期主日讲到斯康德牧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对不对？让我们其实那个作业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对不对？传福音是我们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交托，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去尽力的去做？我们有没有尽力的去做？至少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啊？我们说完就到耳旁风过去了，还是我这个星期真的是用心的去想这件事情了？我记得斯高牧师也告诉我说，你们从这个他讲完那话以后，你们要常常祷告，求神给你给我们预备这个机会，求神给我们预备这个人啊，我们能把福音真的给一些人传给他。那么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也提醒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所以这不是保罗自己讲的，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我们只有真的这样想，我们才会有动力，我们才会真正的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如果连想都不想，我们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能有不能说是一定会，也能想到一些这些偶然的事的一些难处啊，就是我们可能一个星期我们也没有遇到这个我们给传福音的这些别人传，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的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为这些事祷告？首先，我祷告了以后，那么我们没遇到这个机会，我也那神都知道，但是至少我们没有给别人传，我们有没有给我们自己传？但是有时候想，我们有时候觉得传福音啊，我就想给别人传福音，其实我们每个人要经常给我们自己来传福音，你自己要用福音来 告诉我你自己，我现在生命状况在哪里？我自己真的是，我到底得到救恩了没有？所以我们经常给自己传，我们常常给自己传。那么即使你那个可能有的人可能真的以为自己得救了，即使他没得救，所以你在给自己传的时候，也真的能够让自己多一个机会，能够让神的话语能够进入你的心，能够真的把你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也首先说什么？主耶稣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你们应该悔改。所以呢，我们经常，我们也星期五我们也有祷告会，咱们经常大家一起祷告。但是呢，如果大家看祷告或者我们经常祷告，我们最缺乏的其实我们在祷告中都没有。我们祷告常常大多是为我们物质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我们来祷告。但是这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为我们真正的悔改祷告。谁敢说我今天没犯罪，我这个星期没犯罪，谁敢说？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为我自己过去几天，过去一周，有没有认真真正的为我们自己的悔改，我们有没有祷告？为我们有一颗渴慕神的话语的心，我们有没有祷告过？有没有为竭力传福音祷告过？所以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像主，我们才会真正的在救恩上有份。如果我们每天我们求的就是哎平安了、喜乐了，这些都是要求，也应该的。如果我们常常都是这些东西，物质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的悔改、我们的祷告、对神的委身，那么对神话语的渴慕，那么我们真的是可能会有祸了。我们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求神真的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能够真的常常亲近他，常常来在他的面前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常常追求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能够过一个每天能够悔改祷告的生活，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在神的话语中，我们能够被建立，能够来成长。我们来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主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你每日靠着你的道，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真的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帮助我们真的眼睛真的不是就看着眼前的这些事情，也让我们真的为我们将来真的要做打算，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逃出你的喜悦。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诱惑，能够主啊，能够让我们每日都能过一个得胜的、讨你喜悦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永恒的圣名。